那一进来，黛玉就笑着说：“宝玉，我问你，你的名字叫宝玉。那至贵者宝，最贵重的东西叫宝，最坚硬的东西叫玉啊。至贵者宝，至坚者玉。那我问你，你叫宝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好，注意这个就是参禅的方法啊，就是禅宗里面的参禅，常常是用这种我们叫做公案，就公案的对话。所以很多景德传灯录啊，这种禅宗的书都是对话录，常常是在打我们叫做机锋啊，禅机的机就是机械的机，锋是这个锋利的锋，就是你必须很敏锐的回答，就是别人问你说你叫宝玉，你的名字叫宝玉，那至贵者宝，至坚者玉，那你有何贵，你有何坚，你要立刻有回答的啊，能够有一个对话。宝玉就待在那边，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宝玉竟不能答。三个人就拍手笑着说：“这样顿愚还参禅呢，这么笨还参禅呢。”所以宝玉很好玩，他在这些姐姐妹妹面前，他永远就输了。就是这几个女孩子是他一生就最佩服的，因为他们真是就是聪明伶俐，书又读得多啊。那就大家就笑他说：“你参什么禅呢？你笨得很呢，你还参禅。”那黛玉就说：“你那个记啊，刚才写的记，最后讲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看起来好像领悟了，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再要去证明的时候，才是你人生立足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可黛玉说，依我来看，你还没有尽善啊，你根本还没有到领悟的最高境界。我再接两句念说，无立足境，说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了，方是干净。好，你注意一下，这个回答基本上是禅宗里的北宗跟南宗的态度啊。所以等一下下面会讲到这一段，就是中国在唐代的时候，禅宗这个东西起来啊。禅宗最早在印度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传了禅宗啊，就是成为佛教八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宗。那么这个宗派很特别，因为它跟所有其他的宗派都不同。比如说净土宗，它会以某几部经来作为它主要的这个说法啊，就是它有经义、有大义在里面。可禅宗来自于佛教，释迦牟尼佛那一天完全不讲佛经，而是拈花微笑，就是拿起一朵花给学生看，然后学生不解，其中的大弟子迦舍，就是叶子的叶那个字，他的大弟子迦舍就笑了，然后佛陀知道他懂了，就把花给他。真正有一个禅宗这个东西，不靠文字来传，也不靠语言来传，你不用读佛经的，你是心心相印，就是完全靠领悟的东西。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在佛教这么多的宗派里面，有一个宗派是最高的一个领悟，这个领悟不靠语言，也不靠文字，靠我们有时候叫棒喝，就我大叫一声，靠机锋，靠很多因缘的领悟，而不是靠这种解释。因为对佛法来讲，他会觉得有时候越解释越误解，因为语言跟文字都是误解的开始，你越解释越误解，那么最后他可能用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心事的领悟的话，其实越走越远。所以拈花微笑变成了禅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就传给了迦舍，禅宗的第一代的祖师。那么从迦舍就开始传禅宗。那么到了中国的梁武帝的时候啊，就从佛陀这个故事发生，拈花微笑的故事有了禅宗。到了梁武帝时期，有一个禅宗的祖师到了中国，就是达摩。达摩到了南朝，就是南京，面见梁武帝。梁武帝是一个非常信佛教的皇帝，那么他信佛教信到他最后有三次不做皇帝，就从总统府跑出来剃发，跑到庙里去做和尚，三次舍身同泰寺，就是皇帝去舍身去做和尚，当然过几天又回去了，所以才会有三次嘛，就去做了和尚闭关，然后 又去做皇帝，又去三次舍身同泰寺。所以他达摩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印度的和尚讲说，我三次舍身同泰寺，我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就达摩就回答说，无有功德，说没有功德。那么这是禅宗的机锋，禅宗就是认为说，你如果还有功德这个念头，你的领悟还早得很。就是如果你修行是为了功德，你根本就是功利。所以梁武帝就很生气，所以梁武帝就没有接纳达摩，所以达摩就发生了一个神话的故事，就是一苇渡江，就拿一根芦苇草丢在长江里，就踩在芦苇上就渡江。你们在台湾常常看到那个达摩一苇渡江的画啊，就是一个印度人的和尚的样子，踩在一个芦苇草上就过江，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成为初祖，就中土初祖， 就禅宗在中国的第一代的祖师就是达摩，然后传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传到五祖就是弘忍，啊，弘法的弘，忍耐的忍，弘忍，弘忍就到了唐朝了，啊，到了唐朝，那么一直在嵩山少林寺，就是属于北方的这个禅宗系统。那么弘忍最后临终的时候，圆寂，就是要找一个传法的人。那么当然在佛教里面传法有点像我们今天密宗所说的这个转世啊之类，他要找到能够接班的人。那这个接班的人在这多到10000个人的少林寺的和尚当中要甄选是非常困难，一层层的阶级，最后就有一个神秀和尚。那这个神秀和尚就变成他的首座大弟子，然后就是要用寄语，寄语等于是考试，每一个人写一个寄，然后来决定你是不是悟道了，那悟道我就传法给你，你就是六祖了，等于是大选，总统大选一样。那么当然当时古代的这种法师他的地位非常高，就是一个禅寺啊，10000多人的少林寺，他这个主持是很多人争取的。那么所以神秀和尚就说寄语，说身是菩提树，说我的身体像一棵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悟道的那棵树，我的心灵心是明镜台，像一个镜子。那么树跟镜子有时候会脏，所以时时勤佛事，常常要去擦，你常常要劳动，要勤劳的去擦它，不使染尘埃，不要让自己脏了，身体不要脏，心灵也不要脏，时时勤佛事，不使染尘埃。那么这句话这个寄语讲完以后，大家觉得啊，他一定是大选的候选人了，那这个五祖一定会传法给他了。那五祖也支支吾吾，好像没有说一定要传给他，可是也说哎，不错，这个寄语不错，你们大家都背吧，就大家全部都在背，这是明年总统的寄，所以大家赶快先背好，每个人都背背背背，都在那边背，然后背背背就背到了厨房去了。然后厨房里面有一个不识字的，啊，这里面当然是因为他不识字，所以他看不懂，他是听的，他听到大家都在那边说你们在念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就是以后的六祖以后的总统的寄语哦，你也要背哦。然后大家就念给他听，他听了以后他就说哎，这个人没有悟道啊。那结果旁边人当然会说你这个火头师傅就在厨房里面砍柴的，根本没有知识也不识字，你怎么敢批评神秀首座大弟子。然后他就说这个人没有悟道，他说我也念一个记，啊，他就说菩提本非树，菩提本来就不是树，那心也不是明镜台，本来无一物，本来什么都没有，何处染尘埃，你怎么心眼里面会有光明跟尘埃的差别。就说真正的悟道到最后没有是非，没有真假，没有对错，没有美丑，其实是平等了，啊，就是佛法到最后的平等其实是这个东西。就如果你还觉得有东西是脏，有东西是好，你根本其实离悟道还远。所以这是南宗佛法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这个寄语念出来以后，弘忍听到了。那我们看到六祖坛经里面写这段写得非常精彩，这个五祖就说你胡说，然后就在头上敲三下，背着手就走了。那他就知道说这个师父叫他晚上半夜三更的时候从后门进去找他，所以他就去找他，然后这个五祖就是传法给他。因为他不识字，所以五祖就念金刚经给他听，一句一句跟他解释金刚经的大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金刚经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对人世间有所有的悲悯跟关心，可是你不要执着，啊，这个是最难的事情。我们都觉得你爱一个人就是有执着，可他说你爱可是你不能执着，就因无所住，你不要有固定的那个爱，可是你应该生其心，你应该有大悲悯在里面，那才是大悲。讲到这里以后，这个慧能和尚就是这个砍柴的和尚叫慧能，他就说我懂了，然后师父就跟他传法，就把袈裟脱下来披在他身上，给他化帛的缘，说你立刻难逃，马上有人要杀你的。所以这里面当然六祖坛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唐朝的一个政治斗争，就是所有的选举里面是有政治斗争的，就是神秀和尚绝不会饶过这个慧能，那所以就跟他说你往南边逃，欲没则止。那这里面当然很神话，就是这个五祖已经很清楚说你将来要在哪里传法，那这个梅讲的是广东的黄梅，就他后来一直逃到黄梅，在那边建立南宗系统，就是南宗的整个派系的来往。后来他就过江，然后躲在猎人当中吃肉边菜，就是不坚持说你非要怎么样子，就是你躲在猎户当中，然后逃难，一直逃到南方，传了所谓的南宗。 那么这个南宗跟北宗，后来神秀还是北宗的六祖，南宗就是慧能做六祖，这样可以了解，就是中国的禅宗变成南北分宗。而这个南北分宗里面，北派走的还是渐渐渐悟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要修道修行有很多仪式，南宗就是讲顿悟，就刹那之间的领悟，就是棒喝的领悟。所以南宗后来又影响到日本，就是日本很多的禅宗其实是这一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林黛玉加的这两句就是南宗的东西，那贾宝玉还有立足之境，可是林黛玉跟他加了两句说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就是说其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才是南宗的这个系统啊。所以就把宝玉给贬下去了，就是说 你其实还没有真正到那个领悟的最高的意境。